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第11篇，
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这个纲要。昨天我们说到写书信的使徒保罗。我们先说到他是一个意象加上意象，启示加上启示，也能向所得的意象和启示绝对的人。我想昨天呢，我在这里有一些发表，我看了一下那个复习的稿，只有好像那个往大马色那一段呢，不是，是阿拉伯的旷野，对不对？阿拉伯旷野有没有在里面呢？在稿里啊，只有那一段，好像我找的时候没有太找，那是个要点。就是他这个当在大马色传福音到一个地步，人要杀他以后呢，他就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啊，差不多有3年的时候，因为他是看见异象，然后他就去见彼得，中间的时间是3年。那么看见异象，进食了，然后起来传福音呢，传了多久？譬如说传了2个月。他们要来杀他，假定说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在这1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啊相当建立起一个东西来，所以由他的门徒嘛，他的门徒就把他从城墙上用筐子把他坠下去了。他到哪儿去呢？他就无处可走了。犹太的世界他没有办法去，因为他若是去了，这个犹太人呢没有人敢见他，他刚刚离开。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杀害呀、犹太人，所以啊，整个在耶路撒冷召会中，圣徒对他满了恐惧，他不可能在那儿得着交通。那么在大马色，弟兄了解他，因为是大马色的弟兄帮助他有看见，所以大马色懂，在他身上有了神奇妙的救恩，所以就可以跟他配合传福音。那很可惜啊。也没有传多久嘛，没有传多久，这个传的就因为他传的有能力，因为他传的这个健康，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人就要来呀、就杀他了。那么呢，他就逃了，那真是无处可走。我们中国讲啊，是丧家之犬呐、那他那时候就真像一个丧家之犬，就是主和他同在了，要到犹太人中去不可能了。要留在外邦地也不可能了，那么要叫他那个时候就是接受个差遣，我往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去，也没有把握，刚得救嘛，所以怎样呢？就在主的主权里啊，他就到这个旷野去，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都相信，或者读圣经的人都相信，他所有这个真理的根基啊，都是在那一个时候把它建立起来的。他会把整个他所知道的旧约根据他的启示再来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比如说李弟兄在他末后的年日常常讲一话，但我没有我们大家都不太懂啊。他说啊，如果我还有时间，我可以再做一次注，这个新约恢复版里啊，好多的注我都会重新的写过。记不记得他公开也讲过，他私下对我也讲过。有一次就是在这个他的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我去看他，跟他提起，我说李弟兄，你最近所释放这个信息啊，的确有一种超越的属灵的开启，的确有。所以你若是领会啊，那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若是领会啊，整个人的成长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那个最大的不同就从什么呢？我们这3个阶段，我们跟随主3个阶段，这是我插进来的话啊。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接受李弟兄带领的第一个阶段，就完全是追求，那真是竭力追求，懂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的功课都是你要出一个代价来学的，比如说你要操练你的性格，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懂个性，对这个 disposition 是个性，我们这个个性啊不了解，只懂得性格，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操练真啊、准啊、紧啊，有没有好处？有好处， 一直到今天，我和你们弟兄们有约会啊，要见你们，你们晚到五分钟十分钟，我都很受搅扰。那若是我到这个聚会，比如说九点聚会啊，我若是晚到三分钟五分钟，我自己非常觉得被定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从小操练，从小就操练真呢、啊，不要说谎，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见证什么，不要在人面前呢拉出一个脸来，那这是真呢、啊。然后就是准呢、啊，做什么要准呢、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也从他得帮，就是读经，读经读的准不是容易的事。很多人亚伯拉罕就是亚拉伯罕，因为什么？因为亚拉伯他是很这个字很容易记嘛，所以他是亚拉伯的王子，就变成回教徒了。汉就是王子，他是亚拉伯的王子，所以他就是回教徒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这个人古怪的很呐、啊，读经什么东西都会读出来，生活中什么东西都可以出来的。那时候我们就操练这个准呢、啊，读经中一个字不漏的，你读经是什么？就是什么，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个准对我这个后来读经的能力啊，的确有益处。像这个紧啊，这个紧，我们操练这些，比如说那时候我们操练这个灵命四层，对不对？先是你要知道你已经得救了，然后你要了解你的以往，然后你要学习对付你的罪，对付你的世界，对付你的己，对付你的，对不起，你要经历圣灵的管制，然后你要这个对付这个顺服高于的涂抹，它有这两个东西在里面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主神主权里的，然后你要学习啊，对付这个罪啊，对付世界啦，对付肉体啦，对付天然啦，对付己啦，你要知道这都是什么呢？都是好像啊，我们人在下面。就一步一步的往上来追的，懂不懂？往上来追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时期跟随主。第二个时期呢，在李弟兄给我们的带领里啊，他就是完全注意灵，要注意一切都是在灵里，不是你追求的问题，是有没有灵的问题。如果缺少灵中的丰富啊，你就算要有享有。愿意有好的追求，也产生很多人工的东西。所以到后来，我想我告诉过你们吗？那时候教会就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两个弟兄一握手就，你知道干什么？就在看你到第几层了，我在第几层，然后谁应该顺服谁？好像这个人都有了病了。为什么有这个病呢？就是享受的不够多，修道，懂不懂？我现在就更上一层。更上一层，但是无论如何就不断地往上走，但是你注意啊，是有主的，不是没有主的。那李弟兄就再带我们看见啊，一切都是灵的事。所以有从这个 late 50s 啊，57、58开始，李弟兄带我们呢、啊、要吃喝享受神，这个要导读，然后怎么样，要操练你的灵。这个到了美国以后啊，这个灵啊就变得更强更清楚，地方教会的光也变得更强更清楚，也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啊。这有好多年呢、啊、譬如说我们连这个这个新月中这个恢复版中啊，这个注都是在这一种启示里写出来的。到了这个李弟兄这个实行新路了，要把基督得着，要活出一个新路的生活，懂不懂？新路的生活没有基督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泡茶香条是好的，而且应该学习泡茶香条。这个难处就是太古市场啊，茶壶太多，我们买不光，不像这个马来西亚，他把它买光了，懂不懂？这里不是个太古市场吗？这个那个里面那个茶壶茶杯啊，多到一个地步啊，不要说我们这几百人啊去买啊，我看几千人去买，他都有的卖的。好了，无论如何啊，这个。新路是好的，但是新路不是一个时期，新路只能说是一个括弧。看见灵以后，看见召会以后，看见灵中的生活了，你就需要活出实际来。怎么活出实际来呢？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路生活。那再往上啊，就是九零啊，那时候他就再有一次的提升。这个提升是什么呢？就是 认识了啊，不是追求的问题，也不是灵的问题，是所是和所在的问题。所是和所在啊，他这个时候就说出啊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和什么呢，就不再是我去追求出一个长大，而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你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这个生活呢，就是生机救恩的生活。我告诉你啊，有了这个看见以后，你再来看呢，这个所有这个一节节的圣经，好像就不一样了。记不记得昨天我和你们两个人真想，总是和你们两位有一位讲，是和你谢是吧？是和你讲，就你要注意你的提升，懂不懂？你不要去做一个匠，你要做一个师，你要注意啊 ，elevate 啊 ，elevate 就是一不断的提升啊，你这个属灵的层次，不是我现在追求了多少，我得着多少，我享受多少，而或者我今天进入了多少。当然，我现在问你了，你从来不读书，你从来不追求，你怎么提升法就没有可能了。但是当你在追求，在这个进入这些丰富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啊，我不要让这些丰富啊成为我的限制，我还得把我自己啊往上再提升。我就用这个儒家做例子啊，孔夫子建立一个东西，你说他好不好？认真说，没有孔夫子就没有中国。我们大家要平心静气啊，也不要老骂他孔家店了什么的，打倒孔家店。没有孔夫子，以中国这个地形啊，以中国这个地形啊，就老早就不知道分了多少的国家了。你看看欧洲，这欧洲才几座山呢、啊？主要就是阿尔卑斯那一座山，对不对？但是就这么一点山呢、啊，就把欧洲隔了多少个国家出来？如果呀，中国或者不要说，就中国呀，基本上就是一座山，整个的中国就是一座，中国是一个山国。山的国家，中国是满了山的，能不能清楚？这无论到哪去，因为它是从世界这个物极啊，就是最高峰啊延伸出来的嘛，是不是？它往那边走，地大嘛，往这边就是个中国嘛，没那么远了嘛，懂不懂？往那边走，它是广阔的嘛，所以美洲就不受那个影响。你看美国没有什么山的嘛，你看美国有什么山？美国一望无际都是平原，在宾州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就是。从北到南，然后在 Denver Colorado 也有一座山，从北到南，那个我们就把它叫做 mountain 啊 mountain area， 就是山区啊。你要走过那个山区，这算什么山嘛？你最好到大陆去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山，那才叫做山。但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个中国所以还能成为中国，是因为有孔夫子。有孔夫子，孔夫子这个教育啊，最合乎这个人呢、啊、自私的本性。他是这样的，这个孔夫子这个教育是百分之百自私的，所以才会到一个地步啊，任何人来了他就喜欢，比如说蒙古人来了就喜欢了，这个东北人来了就喜欢了，然后这个无论什么人，只要一摸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一征服，就想统治我们，用我们的文化，结果就被我们的文化吃掉了。有时候你会碰见这个满人吧，你会就是在座可能都有满人，东北人呢、啊，哎，昨天不有一个地方那个印啊印啊，就你们那一组啊，是哪一位啊？哎，哪一位是王啊？哦，公民宣誓去了，感谢赞美主啊！你看他讲到印啊印啊，他这就有两个可能嘛，一个就是他是从山东去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个满人嘛，是个满人。就没有满姓嘛？现在还有什么满姓？你问他，你姓什么？他再告诉你四个字、五个字，可笑了吧？满姓都是四五个字嘛。现在不是姓王啊，就是姓吴啊，就姓张，都给中国人吃掉了。中国到现在还可以一统，完全是孔夫子。哎，孔夫子也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孔夫子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所以我不是劝你们吗？事情不要太完美嘛。孔夫子那个学说太完美了，完美到一个地步啊，你不准再用思想，你不可以再有发展，已经到了高峰了。你要再有发展的话，那就是亵渎了。所以中国人2000年以前， 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中国最蓬勃的、最有朝气的、最有前途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春秋战国时代。你看光是那个诸子百家呀，如果不是给秦始皇也是儒家的人呢、啊、如果不是给儒家的人搞一搞，今天中国这个文化的丰富啊，还要不知道丰富多少呢。就是给那个谁呀、啊、叫他独尊儒术，叫公孙什么啊，董仲舒，就这些坏人呢、啊、这真是坏蛋呢、啊、就是讨这个皇帝的喜欢，就劝他们，就把整个中国这个生机都扼杀了。这皇帝一看，哇啊，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事。你知道什么叫儒啊？儒就是祭祀啊，换句话说，儒家就是皇家的宫廷人物，这个学术，这个儒家的人是管皇家的祭祀的，专门管这个皇帝应该怎么做皇帝，国王应该怎么做国王，有什么样的礼仪，讲这个仪式啊，这是儒啊。所以这个一看，哎呀，做皇帝这么好，好了，把别的都烧了吧。2000年以前，我们孔夫子、老子、墨子这一帮人存在的时代，也就是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这帮人存在的时代。结果我们剩下什么呢？我们剩下火药、火药啊。人家剩下什么？人家剩下大炮，我们剩下指南针，人家剩下军舰，懂不懂啊？都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剩下造纸，人家剩下图书馆，只是我们做的，图书馆是人家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我们太着重在啊思想的扼杀。这个事情都要公平嘛，没有孔夫子就没有中国。那我再回来说了，如果很多个国家都有某一个程度的自主，大家就彼此竞争嘛，有竞争就会有进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有了，凡是讲我们已经有的，就是抹杀竞争了，抹杀竞争就完了。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地步，别人也有，就算别人没有，也要说别人有。我和你们呢说这样的话啊，你注意啊，这个中国的历史2000年呢，为什么西方人哗哗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除了这个天主教控制的1000年，这个西方也很坦白嘛，就叫黑暗时期。对，我们就不敢用这个话，我们还有黑暗时期啊，我们是某某人永远是伟大的。他就很西方的文化很坦白，这是黑暗时期，从500年到1500年，这是整个西方的文化控制在一种的学说里。那直到马丁路德起来把它打破了，打破以后，他不光是宗教改革了，他整个人的思想啊解放了。人思想解放以后啊，西方的文明这500年那个进步啊，不可思议的，500年了，各种东西啊都出来了。那中国呢？中国还在孔夫子，孔夫子，没有什么呢？没有提升了。现在你懂为什么讲这么多给你听？这一段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在追求好不好？我愿意告诉你，非常好。我们这些追求的人呢，都非常有成就感。比如那时候感觉，感谢主，我已经对付过世界了。Amen。其实啊，世界对付掉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了，但是感觉是对付了世界。我不看电影了，我不打麻将了，我不喝酒了，我没有什么外邦朋友了，我已经对付了世界了。那可是不知道我所爱的那个对付世界的本身就是个世界嘛，因为它不是基督嘛，对不对？但是有成就感，我现在已经生命成长到对付天然了，懂不懂啊？你看你们可能都还不太懂我讲什么，因为你们不长进嘛。你看我们那个开头一年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一网了，知道自己得救了，了解了一网了，有圣灵的内助了，也有恩高于的内助了，也有圣灵的管制了，也对付了罪了，也对付了世界了，也对付了这个肉体了，也对付了天然了，也对付了己了，对不对？都哎，长得好啊。你若是在那个时候一满意不提升就没有了。这个感谢主啊，这李弟兄带头提升了，一切都在基督里，那就是宣信那一首，一切在于基督，基督是一切。这的确啊，没说那个东西了。而这一切的实话呢，又必须是在灵里， 理论产生一个提升啊，这个提升就带着所有的教会往前再走一步，然后理论就再产生一个提升啊，那就是九零，那是最高的提升，我们现在所摸着的最高的就是把我们带到不是追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灵的问题，但是你要注意啊，你不可能离开追求，你也不可能离开灵，有灵有追求是好的，不够有灵更好，但是你要注意啊，不光是灵的问题，而是你是所赐和所在的问题，你所赐是什么，就是一个神人，你所在是什么，就是在那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那你现在注意啊，当你来看这一切丰富的时候，开头我是来追求这个丰富，到后来我是来享受这个丰富，然后到后来我就是这些丰富，这些丰富和我是连起来的。在那个情形里啊，李定就说这样的话了，我或者我这样说，那天我和李定讲，我说李定你最近这个看见呢、啊、最近这个看见的确高，而且好像啊有一个属天的境界啊开出来了，丰富。李定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这个动作他的手，他朱弟兄，他我里面有太多东西现在想要倒出来啊，太多东西了，我相信的。然后他就不在聚会中讲，我想不止一次啊，私下他也跟我讲过，公开我记得他也讲说，我如果我可以这个圣经恢复版许多的 footnotes 我都会重写，是不是有这个话，就是你自己要从追求里到灵里，要从灵里到认识你的所事所在里，然后讲在一个高的层次里啊，进入神所给你预备的供备的和神所成就的和神所为你成就的或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一切的实际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们呢、啊、你注意啊，保罗呀主就是这样来做这个人了。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召会的，所以这样呢主向他显现了，叫他看见了这个基督，看见了他需要基督这位主做他的救主，那个光是一个大光，改变了他的存在，改变了他的人生，然后怎样呢，这因着这个改变他就看见了福音，能不能清楚，看见福音他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了。但是真是主的怜悯呢、啊、主的怜悯兴起啊，那些人想要把保罗杀了算。所以你要注意啊，常常要杀你的人都是在主的怜悯里兴起来为着你的好处的。主恩也告诉你啊，你要学了，如果我有保罗的怜悯，主给保罗怜悯，我也认识一点，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啊都是为着逼着我更往前走一步的。若是别人搞你，你也打回去，那人家是肉体，你不也就成为肉体吗？人家说你，你也说回去，那你不是同样是肉体吗？你要注意啊，这个保罗很有意思，先是逼迫教会，后是传扬福音。如果那时候传扬福音呢、啊、传得真好啊，的确好，若是传得不好，人怎么会要杀他？因为人杀他只有一个可能嘛，辩论，辩论不过嘛，果效做他不过嘛，懂不懂？我尽量保守人，结果他一来蹦一下就把我做的都搞垮了嘛，所以怎么干掉他算了嘛，杀了他去。哎呀，这个保罗就逃命了。保罗不是主耶稣啊，记不记得人家要杀主耶稣，主耶稣就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保罗到底不是主耶稣，吓死了，说半夜逃吧，半夜逃吧，半夜逃啊，就是他的门徒啊，这个是了不起，这句话，这个保罗怎么蒙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竟然可以有门徒，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要人教我们怎么喊主耶稣，是怎么回事？他是他的门徒，就把他从城墙上筐子里坠下去。我想弟兄们，你们读经啊，读这里都很容易，但你有没有读过坠下去他是什么感觉？他从城墙里出来了，看看大马色回不去了，回去一定是死，看看耶路撒冷回不去了，回去一定是死，懂不懂？完全没有路了，到外邦中没有路，到犹太人中没有路，往南走没有路，往北走也没有路，往下走没有路，往上走也没有路，完全没有路了。就在这个茫茫然的时候啊，主给他一个带领，这是我讲的，圣经没有这么记，或者它里面有这么一个定规，我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不能生存嘛。你看可怜不可怜，我要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就到旷野去了。这个没有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一个人都没有，他天天跟沙子为伍，他总之那里还有人的，但是在人的感觉啊是一个旷野。做什么呢？记不记得昨天我和你弟兄们说，他的家庭可能有某一个程度的富有，要不然不会有这个钱呢把他送到加马列那个研究所去读研究所的。这个他应该有一种富有，可能他的家里就接济他，他就在那里啊，一个年轻人嘛，就很认真的来读主的话。但是这一次现在我就说到我的负担了啊，他在读主的话呀，他就在一个很高的层次里来看全本的圣经了。他再来看的时候，哎呀，亚当就是基督啊，能不能清楚啊？哎呀，那个皮衣啊就是救赎啊，哎呀，那个挪亚建造的方舟啊就是基督的拯救啊，懂不懂？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个子孙呢、啊、就是基督自己啊。好像他再来读的时候，以前他所领会的圣经完全都不对了，他在一个新的光里，新的看见里，把整个的旧约啊再来看一遍。所以他对旧整本的旧约有一种的诠释，到底他讲了些什么。比如说到律法，他的话很简单，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律法是什么？律法像训蒙的师傅啊，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我问你，不去亚拉伯旷野会有这些吗？不可能啊，懂不懂？若是他那个时候一传福音去船上引了，而且一传福音就成功了，大马色全程就得救了，连那个反对他要打他拿起石头的人也悔改了。我看他就在那儿做王了，就报销了，懂不懂？就报销了，就传得太起劲了，就干下去了，哪还有时间呢？主说，哎呦，可爱的保罗啊，可爱的扫罗啊，我看你啊搞得是蛮起劲的，搞得蛮起劲的，现在好不好啊？现在好不好？扫罗，来来来来，我搞几个人用石头打你吧，把你打出城去，叫你如丧家之犬无处可走，到哪儿去啊？到旷野去，好叫你什么？好叫你安安静静地读圣经啊。主是可爱的呀。但是你如果从这里，现在你再来看这个纲要，他怎样呢？他是一个有神圣丰富构成的人，他第一个是有真理丰富，真理的丰富，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得救以后呢，主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放过他，就一直逼着他，你要在主的话上，你要在圣经上，你要在真理上，你要在真理的装备上，你要在真理的启示上，真理对你不可以是道理，真理对你必须是实际。所以从他年幼时候开始啊，他就一步一步的有装备了。然后到末了呢，记不记得他就说了，我现在要说到启示了，那个那些启示和那些显现呢，是不是这样说的？哎，我现在要说到主的意象啦和主的启示，你要注意那里都是多数的，那许多的意象和那许多的启示，我现在把这些告诉你。换句话说，真理在他身上不断的还主对他说话，再说话，再说话，再说话。你要注意，这都不是一个啊做礼拜的人有可能得到的呀，都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完全为着主的人，才有可能有这样啊高深奇妙的经历啊。所以真理在他身上到后来有丰富的构成了。然后讲第二个呢，他也开始有生命的丰富了。这个真理的丰富从他年幼就开始了，长在法利赛人的家庭里，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呢？所以啊，从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圣经对他是熟识的。然后主来遇见他，然后主向他启示，然后主逼他到亚拉巴的旷野，叫他真是住在圣经的实际里。然后怎样呢？主在三年以后啊，主再把他带出来，带到耶路撒冷去交通。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啊，一个人跟随主不光是真理的事，也是生命的事。所以就有这个第二点了，他也是一个有生命丰富构成的人。什么怎么样呢？说是他得救的时候就开始，他这个得救啊就是很强烈的这个生命中的事。但你记不记得我不是和弟兄们说啊，亚拿尼亚就按手给他， 叫他能看见。我没有去读，对不起啊。但是如果我记得不错，圣经是这样说，是不是？他就好像眼睛有鳞片掉下来，然后起来，然后吃了饭，就健壮了。这就要看你会不会读经了。我现在问你，什么健壮了？是吃饭了，肚子饱了，体力就健壮了，还是吃了饭以后他的灵魂体啊都健壮起来？因为他有几天的祷告嘛，那么他不断地在摸索主嘛，经历主嘛。但现在是还是需要做人呢，所以还需要吃饭呢。吃了饭以后受尽了，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写的啊？受尽了，起来了，这个人怎样呢？成为一个健壮的人了，灵魂体都健壮了。这个人是一个在生命中啊开始有成长的人了。然后怎样呢？他这个生命在他的身上啊就不断的带进一些奇妙的事。你，我现在问你啊，你到底在不在生命里？你要说了，我有生命，我在生命里。但是我现在问你啊，如果你在生命里，生命所显出的到底是什么？我说是两个东西哦，生命的显出和有生命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杨后范啊，杨弟兄他也有生命，我这个老弟兄也有生命，我们这个显出不一样的。这个年轻人有生命，那个显出啊，聚了一个早晨会以后还可以去打球，哎，不可思议啊。这个老年人呢，聚了一个早晨会以后啊，就想喝一杯好茶，喝一些好汤，然后就躺在那儿了。生命都有生命啊，但是生命的显出不一样啊。有时候我看青年人要打球，我常常都很纳闷，你们这些人吃饱饭没事干了，去玩那个球干什么？还去抢一个球，多买几个不就好了吗？啊，抢来抢去，你们去搞那些到底是干什么？你就要说了，那是因为我有人的生命，我人的生命啊，有人的生命的显著啊。这个我认识一个好弟兄，他的名字叫大卫，英文名叫大卫，那跟我很亲的一个弟兄，他这个吃饭真是大卫，所以我们叫他大卫王。吃饭我都很懂的，吃饭我都很懂，我们一块吃饭的，对我来说半碗就够了，对他来说三大碗，这是生命。他就，我就看看他青年人嘛，我就会想，大胃王啊，我以前也是个大胃王，哎，现在就是老了嘛，能不能行？说以前吃饭也是一吃几大碗嘛，现在看见饭呢就失去这个能力了。这就是生命，生命的生命都还在，我也有生命，他也有生命，我也有生命，杨六也有生命，我有生命，青年六也有生命，但是生命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一说到生命啊，你一定要注意了，不是你辩论有没有生命的问题，而是生命在你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你看保罗这一生啊，那个生命的表现啊非常的奇特。第一个，他一得救，生命表现在哪里？传福音上。这个传福音啊是一个最基本的操练。我也告诉弟兄，没有一件事能叫你活过来更胜过传福音的。只要你里面不要对传福音的果效那么着重，你传福音传不好是因为你不是传福音，你是要结果子。你要注意啦，弟兄们呢，我提醒你啊，传福音应该是你第一个生命的本能。我住在活在神圣的生命里，有了神圣的生命了，有了神圣生命的享受了，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果子不是我的事，果子是主的事，传福音是我的事，结果子是主的事。然后这样呢，你就是越传越会传，越传越能传。能不能清楚？我举这个例啊，用我自己举例。我年幼的时候在主的怜悯里带了很多人得救，那么到差不多30岁以后，这个工我做的很少。那么就讲到我这个福音讲台是有名的，讲得非常好，也是有名的人不得救。 这个讲好道的人不一定得救的呀。那我们今天很可惜在哪儿呢？又没有出一个传福音者可以讲这个坏的道把人讲得救。不是坏的道，不完美的道把人讲得救。你们不是昨天不做见证读那个麦雅各传吗？对不对？昨天说我们，昨天你说我们怎样，然后也读麦弟兄，我还以为讲麦锦良了。我说哎呦，麦锦良这么厉害啊，后来才说不是这个麦弟兄，是麦雅各弟兄，那个麦弟兄。他第一篇福音怎么传的？他说那个牧师在那讲到了，你们应该读那个传嘛。牧师起来讲到了，下面一大堆人都是矿工，和这个谈话的谈话，聊天的聊天，没有人听。那个牧师在急得要命，一直想讲，结果大家谁也不听，他就受不了了，就上去了。他说你让我讲一点好不好？那牧师不很喜欢，他就是一句话就哭了一场。他说你们不信主啊，都要下地狱。讲完他就哭了，他这一哭啊，整场都变了。这个人没有口才，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真理，也没有读过生命读经，但是这一个人就成为一个在生命里传福音的人了。你不要轻看生命读经，我们应该读生命读经。你不要把这个话解释说我不是应该，但是你要注意啊，我现在是说到生命的本能了。生命的本能第一个就是传福音，每个人一得救就愿意跟人讲耶稣，一信主就愿意跟人讲耶稣，一看人得救里面就说不出来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在生命里的人。福音对你啊不再有感觉了，福音对你啊不再有这个动力了，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啊开始有问题了。我想应该是这样啊，我到多伦多福音传的最多，我倒觉得传呢，我也就受培养了，懂吗？现在开始我讲福音的时候，我也盼望人得救了。你说那你以前讲福音，以前这是说真话，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带人得救，我的果子恐怕比你们众人个人一个个比可能都会多。我信我至少带过上百的人得救，就在开头那几年，至少带过上百人得救，我带很多人得救。那后来呢，慢慢这个教会的侍奉多了，我自己追求多了，对这个福音呢、那个担子啊就不再那么重了，就感觉有许多是主托付我的。但是你注意啊，几乎是这样，每一次你传福音都很喜乐，一传福音就喜乐。你在飞机上跟人谈福音你很喜乐，你在机场等车的时候跟人谈福音你很喜乐，你在生活里跟人谈福音你很喜乐，你在聚会中传扬福音你也很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和生命是对等的。活在生命里的人就是活在福音里的人，活在福音里的人就应该是一个活在生命里的人。保罗在这一点非常的强，最显明的，对他来说最显明的第一个就是福音。一得就在大马色就传福音，三年以后在主的怜悯里，三年以后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了，得着彼得接纳以后，在耶路撒冷也传福音。哎呀，这个保罗这是不得了啊，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呢，他们也要杀他了。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你注意啊，大马色传福音人要杀他，他的门徒啊就把他从筐子里坠出去，从城墙坠下去是吧，然后他就到旷野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属灵的敏感度不够，不仅没有感觉啊这个地方太好，反而感觉啊这个地方惹了麻烦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常常那些刚刚蒙恩爱主的在教会中啊兴奋了活泼了，那长老都在那叹气，哎呀他给我们好多头痛啊。为什么？对不起啊，因为长老不像长老。哎，那耶路撒冷几个长老我看也不太像长老。你想想看，天下有这样的事，这里有个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圣徒要起来杀他了，对不对？教会应该起来保护他，鼓励他更传，组织一个干事队，500个人跟在后面，谁要打就打呀。懂不懂这句话的？不会打嘛，就传嘛。那这真是不能传呢，就打发到别地方传嘛。 我若是耶路撒冷一个长老，对不起，但我不敢跟彼得雅各他们比。那无论如何，我若是耶路撒冷长老，我一定会讲，保罗啊，这里不要你，出去传，我这里送你40个青年同工，跟着你走，你带他们一个一个城去传去，把犹太教犹太地每一个城你都去把它传遍了去。你看偏偏耶路撒冷长老没什么出息，你看看这个保罗太野了，太野了，这么粗野一个，你看还没有传几天福音就要他的命了。你看我们这个福音传得多好啊，你可以去安息日聚会，安息，你可以守安息日，守完安息日以后再来擘饼，又有天又有地又有神又有宗教，就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得着，什么没有得着，没有这个没关系，起码表面糊浆糊样子出过去了。你看这个保罗，你来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真理就是真理，这个宗教就是宗教，给你这么一搞啊，我们也不好活，现在怎么回老家去吧，那不是解家归隐了吗，把他送回到大树去了，懂不懂。那这些读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像这些图画我永远都不能了解。是那么我就常常问，对不起啊，到勇士你可以再问彼得，当然彼得可能会很气，你向我挑战了，当然在勇士也许大家都没有脾气了。庄严的彼得，这彼得，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大树去，要是我就不送了，对不对。那么这么好一个有福音恩赐有口才传福音能传到一个地步，人要杀他的人，你看我们中间有哪个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人要杀你啊，我们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人家眼睛一瞪我们就吓跑了对不对，哪还人要杀你，人不要杀你，人瞪瞪眼睛就赶你了，他传到人要杀你，这么好的弟兄你还不快快起来扶持，我是说真话，要我马上组织福音队啊，送40个弟兄50个弟兄，他带领一个一个城去传去，把福音传遍犹太地，然后再从犹太地再出去征服外邦地，你看那个工作多好啊。偏偏这几个长老怕死，所以你不要太依靠教会哦。你说哎呀感谢主，注重现在荣耀的释放，长老算什么，那你讲这句话非死不可。保罗没有，从来没有一句话就冤了，冲突接受了。那个时候保罗看，我看他的感觉真的是完了，第一次出去呀、啊、他还感觉说啊，我呀去读经去，现在不圣经读了3年了吗，以他对圣经的根基，用基督的启示来看全圣经，应该相当看出一个东西来了嘛，那就再回大叔干什么，到大叔大学教书啊，再回去干什么，回到大叔几乎无事可做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我现在讲的在他的一生中，在大马色传福音，到耶路撒冷传福音，是有一个时期他没有着重福音，譬如在大树就没有看见他怎么传福音。然后呢，不是巴拿巴这个名字要劝慰，这是个好人吗，巴拿巴就把他带回到安提阿去，是不是，带回到在安提阿那里，你也没有看见他怎么传福音，我们信他一定是传福音，但是没有那个激烈那种情形，然后这样呢，主在打发他，要他做使徒，是吧？差遣他出去兴起召会，怎么兴起召会？也是借着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去嘛，一路传福音，生命的本能，第一个就是福音。你现在要问啊，我是不是一个住在生命里的人？我就愿意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住在福音里的人？不错，你不一定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天天像发疯一样去传福音，但是福音的本能永远在。旁边有个人呢，传点福音啊，超级上见到一个人呢，谈点福音，喜欢告诉人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喜欢告诉人我很喜乐，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就说出啊，你有一个健康的福音的生活。主怜悯我们。
本篇信息全部结束。